各位朋友，我是王寿南。从今天开始，要讲一个新的系列，这就是爱的故事系列。这个系列的内容，都是在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宣扬、解析人世间的爱。你可以把它当成小说，也可以思考爱的真谛。故事中的人物是真实的呢，还是虚构的呢？这都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从故事中间能不能得到启示或者影响。在爱的故事系列开始之前，我想和大家先谈一谈爱是什么。当然，爱不是实体的物质，爱不是东西，爱没有形状，爱没有重量，爱没有定型。爱是一种心态，一种感觉，一种心灵活动。爱存在于任何环境之下，爱没有年龄、性别、肤色的差别。爱弥漫在人世间，那人世间充满了温情和暖意。爱像微风，拂在人的脸上，却又让人舍生忘死去追求他。人世间如果没有爱，这个世界永远是冰天雪地，寸草不生的，永远是黑夜阴沉，星火无踪的。爱是这个世界的阳光，是这世界的甘霖。爱给这个世界带来活力，带来希望。爱究竟是什么？有人说，爱是喜欢。不错，喜欢的确是爱的一部分。但是喜欢并不等于爱。喜欢只是爱的最外层的表面，它像饮料杯子上面的泡沫。你也许会欣赏泡沫的光彩亮丽，却未必合得下那个杯子里面的饮料，因为杯子的饮料可能好酸哦，好辣哦，好涩哦，好苦哦。当你喝下这杯子中间的饮料，你就会倒胃呕吐，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引诱你的泡沫只是个幻影，只是个诱饵。许多中学时代的女生很容易迷上体育、影视、歌唱明星，因为他们喜欢这一些明星，喜欢这些明星的亮丽风采，到处受到追逐时的崇拜，得到媒体的吹捧，好像身上都在发光，真是太迷人了。这怎么能不让情窦初开的少女不意乱情迷呢？许多20多岁的男孩子欢喜漂亮的女孩，有些年轻貌美的女孩一颦一笑都会让羡慕恋爱情境的少男心脏发抖，情不自禁地拜倒在石榴裙下。这些少男少女真的懂得什么是真爱吗？他们了解爱情是什么吗？他们只是喜欢对方。 喜欢对方的外表跟外相，这种喜欢可以说是受到色诱的结果而产生的一个结果。这种喜欢就像看到饮料杯上面的发光泡沫，是勾引你想去喝饮料的诱力。泡沫不等于饮料，美丽的泡沫未必是可口的饮料，甚至于会是导致呕吐或者中毒的食物呢。只由于欢喜而结婚的夫妻是很容易分离的。欢喜像水面上的浮萍，没有根，随水流而漂浮。如果能把欢喜转化为爱情，这个婚姻才像一棵树，实实在在的深入泥土之中了。所以欢喜不等于爱。爱是什么？这个题目太大了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人为这个题目写过无数的文章，甚至于用生命来解答这个题目，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涵盖全局的答案。但是爱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那个就是爱是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求任何的回报。中国人重视伦理生活，在家庭里面讲究父慈子孝。父慈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，但是中国家庭的教育，父母要儿子努力学习的用意是光宗耀祖，让家族兴旺起来。而且父母养育儿女也要求儿子要奉养父母，于是有了中国人讲的养儿防老及孤防饥的这种观念。所以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间，父母爱子女是有目的的，这个目的是从自立的立场出发的。我不是说这个有目的的爱不好，但是纯真的爱是不讲有目的的，是不讲自立的。我看见有一对中年夫妻没有生过子女，有一天他们去参观一个孤儿院，看见一个1岁多的小男孩独自躺在地上哭，没有人理他。原来他是个有残疾的孩子，先天骨骼发育不健全，手跟脚都是弯曲伸不直的，口齿讲话也不清楚。父母生下他以后就把他给抛弃在孤儿院的门口，被孤儿院收养。这对夫妻看小孩哭得可怜，就向前啊把这个小孩抱起来。这小孩看到有人抱他，他就停住了哭声，用眼睛直盯盯的看着抱他的那个女人。过了几秒钟，这个小孩居然裂开嘴露出笑容来了。那位太太对先生说，看这个孩子很可爱啊，好像跟我有缘呐，我们就收养他吧。先生点点头说，好啊，就照你的意思啊。于是他们夫妻两个到孤儿院的院长室找院长，办妥了领养的这孤儿的手续，就把这个小孩带回家去了。这个孩子是个残障， 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他只有常常生病。这对夫妻对这个孩子悉心的照顾，没有打骂，没有抱怨，把孩子抚养长大。到了六岁，他们推着轮椅送孩子上学。这孩子天分也不很高，课业成绩也不太好，但是这对夫妻没有责难孩子，他们认为当时收养孩子之初，觉得这个孩子可爱，他们爱这个孩子，明知道他有残疾，他这一生的成长过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既然爱他，那就尽心尽力的养育他吧。虽然照顾残障孩子是十分辛苦的，他们却是无怨无悔。这个孩子长到20岁，由于心脏血管疾病死了。这对夫妻为孩子办完丧事，洒了不少的眼泪，他们为了爱全心付出，不会要求任何的回报，这种爱才是真爱。爱是付出，但付出要有节制，要懂得爱的方向。如果没有节制，没有方向，只是一味的付出，那就是溺爱。溺爱不是真爱。在我的老家福建呢，流传着一个故事。这故事说，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，因为犯了强盗跟杀人的罪，被判死刑。在当时的习惯，执行死刑是在广场中间斩首示众的。刽子手把囚犯押到广场，广场四围有许多的看热闹的民众，等时间一到，县老爷下令，刽子手就举刀砍头。这时候啊，这个囚犯的母亲跑进广场来了，抱住那个被绑住的儿子啊，大哭。突然，那个囚犯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让我吃一口奶好吗？这是我最后的要求。”母亲向来没有拒绝过儿子的要求的，顾不得害羞，就把自己的上衣撩起来，把右边的奶啊送进到儿子的面前。这个20几岁的囚犯就张开口，对着母亲的奶的奶头猛烈的咬下去，立刻鲜血直喷出来，母亲大叫一声就向后倒下去了。站在旁边的刽子手大吃一惊，赶紧的把满身是血的那个女人给背起来出去了。县老爷跑到囚犯的面前就吼着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临死了还有不孝悖逆啊。”这个囚犯流着泪说：“我妈从小爱我，什么都顺着我，养成我的自私自大自以为是。我和小朋友打架，妈从不问我谁对谁错，她都说我是对的，还夸奖我很勇敢。等到我长大，我去偷别人东西，妈自夸我偷的东西好。后来我由偷变成抢，由抢而杀人，落到今天的下场。我思前想后，这是妈的溺爱害死了我。”的确，溺爱是包了糖衣的毒药啊，不是真爱。在圣经里面明白地指出，神就是爱，神把爱的种子 投在人的心里，等待发芽结果。不过人在成长过程中间受到文化的影响，生活环境的冲突，罪的诱惑等等，让爱往往会变了质，使神放在人心中间那个纯真的爱变了形，变了质，甚至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爱变了形，变了质，消失无踪，都会给人制造出阴暗、冷酷、残暴的一种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之中生活的人会失去善良的人性，会丧失真善美的认知，这个世界将会像地狱一般的悲惨。寻回神赐给人的真爱是当今世界上人类最急迫的事情。有了真爱，世界才会光明美好，人才有真正的幸福。各位朋友，希望你能寻找到真爱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给你两个建议。一个是请你听爱的故事，一个是去读圣经，从圣经里面体会耶稣基督的呼召和他对人的启示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